川普宣布最致命战机，前美军司令话台湾是机石。马斯克呼吁起诉纽时泄假情报者，美国发生文革。阿拉伯承诺对美国投资1.4万亿美元。伦敦变电站大火断电，希斯罗机场站关闭。麦格雷戈尔反移民政网，宣布竞选爱尔兰总统。小罗伯特金乃迪将手机从学校中移除。川普下令加速开采关键矿物，欧洲计划防务转移。以色列拦截也门导弹，扩大加沙地面军事行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号。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啲又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我都26几，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哇，啱咁好，咁啊真系好好嘅礼物喎。
有两个月唔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1号，川普同美国防长克格瑟斯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美国第六代战机命名为 F-47， 称 F-47 战机将成为有史以嚟最先进、最强大、最致命嘅战机。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表示，若果印太影响力是华府核心利益，台湾是重要基石。川普说 F-47 是世界上首个第六代战斗机，世界上没有任何战斗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F-47 的实验版本已经秘密飞行了近5年，它的能力将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克格瑟斯强调，由于这款第六代战斗机，美国将在未来几代中占据空中优势。它向我们的盟友发出一个非常直接、明确的信号，即我们不会离开任何地方，同时亦向我们的敌人发出一个非常直接、明确的信号，即我们将能够在未来几代中不受阻碍地向全球投射力量。空军参谋长阿尔文将军说， F-47 将有助于书写下一代的现代空战，此举符合5国大楼的新战略，重点是对抗无人机或自主无人飞机系统。这些系统将在未来几年主导战场，特别是在对抗中俄等对手方面。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斯密特表示， F-47 将主宰天空并保护美国。同日较早时候，前印太司令戴维森表示，中共毫无疑问企图要取代美国在国际空间的领导地位，而且企图在2050年左右达成目标。中共会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层面设法削弱美国，以取代美国在区域的影响力。美国需要加强吓阻中共。美国很多区域内的盟友及伙伴都将台湾关系化，美国长期对台关系视为观察美国对区域承诺及可信度的重要观察指标。若果印太影响力是美国核心利益，这样美国在该区域经济、安全影响力的重要基石其实就是台湾。美国必须注重加强盟友及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协助台湾。据中央社报道，21号比利时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13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获得通过一项挺台决议，强烈谴责中共在台海周边日益频繁的军事演习，并要求比利时政府透过外交途径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尊重台海中线的完整性，并终止所有其他灰色地带行动，包括网络攻击及散布不实资讯，决议鼓励比利时政府积极强化欧洲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及外交存在，认为随着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向印太区域转移，比利时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与欧洲伙伴合作，提倡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重要国际组织，且在联合国内抗议中共持续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的行为。该决议未对台湾地位采取立场，中共不应该借此阻挠台湾参与国际事务。21号驻美国休士顿办事处发布新闻稿表示，密西西比州参众两院19号通过与台湾友好及促进经贸合作关系共同决议，反对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排除台湾国际参与。决议亦表态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卫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公约。戴维森仲表示，近年共军扰台加剧，台湾需要传统武器装备来因应，包括军机、军舰及潜舰。台湾政府计划到2025年将军费支出增加到创纪录的6470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左右。21号赖清德宣布给军人增加薪水的决定，除了薪水之外，军人的奖金将增加一倍几，每月最高可达12000美元。赖清德对军人们说，让我们共同保卫国家，保卫我们每日的自由和民主生活。21号上午，马斯克前往五角大楼参加了一个几钟头的会议。此前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将在五角大楼听取有关美国对中秘密战争计划的简报，川普等人都对纽约时报的报道予以否认，并只是假新闻。马斯克抵达五角大楼之前抨击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其为纯粹的宣传。他在 X 上写道，我期待五角大楼那些向纽约时报恶意泄露虚假消息的人受到起诉，他们会被找到的。政治评论员曹长青在 X 发文说，特斯拉车被销毁、被破坏，其充电器被纵火，全美国的特斯拉车主的资料还被有意公开，包括地址、电话等个人信息，这个是公开煽动暴民攻击特斯拉车主。纽约时报还特地查出并公开了马斯克效率部的50多名员工的名字和相片，是要煽动群众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纽约时报的狠毒已经直追中共文革时煽动红卫兵的人民日报，那些所谓的反共人士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出来批评那些销毁特斯拉车、公布特斯拉车主的流氓行为呢？他们不是主张民主、法治、反专制吗？面对今日的暴力，为什么双重标准？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正在发生中国式文革、法国大革命断头台式的暴民政治。下面请看一组简报。据路透社报道，21号白宫宣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与川普会面之后，承诺在未来10年内对美国实施1.4万亿美元的投资框架，涵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能源和制造业等领域。白宫未详述投资如何达到1.4兆美元，部分交易之前已经公布。唯一全新专案是阿联酋全球铝业公司投资美国35年来首个新铝冶炼厂，预计将使美国铝产品接近翻一倍。该公司称此为多年目标。阿联酋是石油生产国，它作为美国长期安全合作伙伴，正加深与华盛顿的投资关系，并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寻求经济多元化。协议源于这个礼拜二川普与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谢克塔克隆的会晤，以及副总统曼斯和阿联酋代表团的晚宴。 川普一月曾要求沙地阿拉伯投资超1兆美元，并计划出访海湾国家达成协议。21号，伦敦希斯洛机场因为供电变电站大火，导致全面停电。当局宣布机场全日关闭，几百航班受影响，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交通瘫痪事件之一，而有超过16000个家庭停电。伦敦消防局指出，20号晚，距离机场仅数英里的海斯地区的一座变电站的变压器起火。21号清晨火势猛烈，起火原因仲唔清楚。希斯罗机场发声明话，预计未来几日将出现严重的航班延误同混乱。在机场重新开放之前，旅客绝对不要前往机场。目前仲无法确定几时能够恢复稳定的供电。该机场拥有5个航站大楼，平时运作几乎达到99%容量。航空分析师汤马斯向 CNN 表示，希斯罗每日处理约250,000旅客，1300个航班。我哋而家有几百架从美国、东南亚、中东飞嚟嘅班机都仲喺空中，短程国内航班或者能够折返。一啲小规模较细、以低成本营运为主嘅机场，可能难以处理涌入嘅大量乘客。20号，爱尔兰前拳击手麦格雷戈声称，他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参加爱尔兰总统选举。CNN 说，麦格雷戈是爱尔兰极右翼的领导者，他反对欧盟新移民协议。该协议目的是将欧盟内部更均衡的分担处理庇护申请的负担。36岁的麦格雷戈在圣派翠克治与川普一起出现在白宫，成为川普最新一位在欧洲宣扬反移民情绪的盟友。麦格雷戈礼拜一指出，爱尔兰政府抛弃了爱尔兰人民的声音，乡村城镇正被移民占领。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麦格雷戈的言论没有反映圣派翠克治的精神，亦没有反映爱尔兰人民的观点。麦格雷戈曾是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代理人，他是第一位同时获得两条 UFC 腰带的拳手，亦是2021年全球收入最高的体育明星。小罗伯特·金乃迪表示，他将与各州合作推动将手机从学校中移除。他说，手机产生电磁辐射，已被证明对小朋友造成神经损伤，特别是当他们整日围绕小朋友时。研究还表明，手机辐射会导致细胞损伤，甚至可能引发癌症。手机使用和社交媒体使用与忧郁症、学校表现差、轻生念头以及药物滥用之间有直接联系。已经实施这一措施的州发现，当学生不在学校使用手机时，环境变得更加健康。川普礼拜四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动用国防生产发展时权力，加速国内关键矿物，比如铜、钾盐和黄金等矿物的生产。川普在签署仪式上表示，这个在我们国家是一件大事，我们亦正与世界各国签署矿产协议，特别是即将与乌克兰签署的稀土协议。川普同时提及，近期与普京和泽连斯基展开对话，终结俄乌战争。他说，我们每个星期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会完成这项任务。分析指出，川普的政策亦可能对国际贸易局势产生影响。锂、镍等矿物广泛用于电子产品及电动车电池，而中国目前是多种关键矿物最大的生产国和加工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欧洲军事大国正草拟计划，准备在欧洲防务上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会向川普政府提出一项计划，将在未来的5到10年内有序地进行防务转移。北约已经保护欧洲近80年，但是川普再三说要削弱或退出联盟，令盟国忧心忡忡。 据几名知情的欧洲官员说，英、法、德和欧洲国家都参与了一个非正式的但是有组织的讨论，目的是制定计划，等欧洲各国承担军事费用，并将在今年6月在海牙召开的北约领袖峰会前向美国提出这个计划。提案希望说服川普同意逐步移交防务责任，比美国更专注在亚洲事务上。官员说可能要花5到10年提高支出，才能够将欧洲的实力提升到足以取代美国的程度，还不包括美国的核核阻力。增加国防支出是唯一的选择，任务庞大，很多人因为规模太大而不知所措。官员还说有些欧洲国家不愿参与转移的讨论，担心这样反而会导致美国加快行动。有人认为川普只是讲下的啫，无意大幅转变美国在欧洲的部署。亦有人质疑川普政府会不会同意一个有组织的军事调整计划。以色列军方通报在20号拦截了一枚来自也门的导弹，同时以色列这个礼拜在加沙恢复军事行动之后，哈马斯首次声称要向特拉维夫发射火箭作为军事回应。以色列军方声明已从加沙最南端靠近埃及边境的地区开始，在加沙北部和中部持续推进地面行动。另外，近期获释的以色列人质沙拉比在被哈马斯拘留的491日中受尽虐待，在20号现身联合国安理会，他质疑到联合国在哪里，红十字会在哪里，世界又在哪里，将人质都带回家，不要再找藉口，不要再拖延。中央社报道在2月8号获释现年53岁的沙拉比回忆说，当警报响起哈马斯入侵，我的天堂变成地狱。他获释之后才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袭击中遇害。沙拉比说在被囚禁的491日里面，大部分时间都被困在哈马斯的地下隧道里面，被铁链锁住，挨饿，遭殴打，连去洗手间都有人盯住。在被释放的时候体重几乎少了一半，只有44公斤。无法形容那种痛苦，简直就是地狱。据法新社数据，沙拉比是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时被劫持的251名人质之一，当时有1218名以色列人遇难，大多数人是平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